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我在正确信念大能的巡回中，我在这里，主已经在许多事上祝福，我仍觉得我在做梦。Amen， 能够见到美好的每一位，我真的很荣幸，因为看见大家的反应，在我们去的全美各地，看见耶稣在这恩典革新里做了些什么。福音不是要你有对的行为，会带出对的行为。福音的核心是正确的信念，是正确的信念。当你有了正确的信念，就会有对的生活。当你有了对的生活，就会有对的行为。我们听过太多对的行为，对的行为，这些人的内心都很真诚，他们希望大家，他们希望会有，他们希望朋友和所爱的人，都能有对的行为，因为这是有益的。我们都希望有对的行为，但一味的讲正确的生活，不一定代表台下就会产生正确的生活。但若是你分享正确的信念，就会有正确的生活。Amen， 我们刚刚分享什么是圣餐，对吗？有些人脑中开始悔改了，悔改不是捶胸顿足，大声喊叫耶稣，耶稣。你可能这么做了，却仍然没改变。悔改，希腊文的悔改是 metanoia， 意思是思想的改变。Amen。我在美国有些朋友是牧师，他们被控诉太少讲悔改的信息。但你去他们教会时，他们却在改变大家的思想。 Amen， 透过他们的信息和传讲的话语，大家过去都为小事祷告，现在的祷告都是神等级的。他们过去认为神抵挡他们，现在他们悔改，他们思想改变，相信神是帮助他们的。人们不会因为你说悔改他们就会悔改。 Amen， 但当你讲真理，悔改会一直不断的发生。在我的教会，在新加坡，悔改一直都在发生。所以罗马书一章，使徒保罗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么信服真道是什么？什么是信服真道？这不是信服律法，顺服神，做对的事，并不是。信服真道是正确的信念。义人必因正确的信念而生，因信。大家阿们吗？首要的部分，最根基的部分，受到魔鬼攻击并妥协的，就是因信称义。我成长的圈子，你知道，我过去常读到公义，不同的公义等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明天可能会失去，其实可能睡觉前就失去了。换句话说，早上时我是公义的，到了晚上就不是公义的。我必须经历一个过程，才能重新成为公义的。Amen。早上我与神和好，而我在开车的时候，因为生气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现在我不是公义的。我需要认罪才能成为公义的。这都取决于你何时来找我祷告。不管是在这儿或这里。不会使你有勇气，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各位听着，耶稣带来永恒的公义，永恒的公义，这就是但以理的预言，但以理书九章非常著名的预言。这里说弥赛亚会带来永恒的公义，公义不会因犯罪而失去。 Amen。大家很害怕，当你这样教导时，大家会失控去犯罪。不，这是因为缺乏真理，大家才会犯罪到失控。正确的信念一定会带出正确的生活。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是世上的罪人？有罪人是因为这些人犯罪，所以变成罪人。根据经文，圣经经文告诉我们，听好，因义人的悖逆，我们都成罪人。因此他在天堂待在守备森严的房子里， 有很高的围墙，高壮天使保镖。我在开玩笑，天堂不是这样的。但是那一个人，一个人将罪带入世界，还有后果：疾病、病痛、忧郁症、死亡。神看死亡为敌人。一个人使大家成为罪人，我们会犯罪，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犯了罪。我们会犯罪，因为是罪人。我们成为罪人，是因为义人的悖逆。那个人是谁？亚当。但是同样的，各位，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等等，听好，看清楚结果，不是你的顺从，不是我的顺从，因义人的顺从，那人是谁？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顺从，使我们都成为公义的。好，在你高喊哈利路亚前，我们来看看心里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好吗？容我这样说明：当你还是罪人时，有些时候你做得很好，对吗？还是你是很糟的罪人，每一秒都在犯罪？不，当你还是罪人时，世上有一般的罪人和非常邪恶的罪人，但都是罪人。我们喜欢将人分级，律法不会。比方说，雅鲁的女儿刚死了，有九个儿子的寡妇可能早上死了，就在耶稣遇见他们的当天，拉撒路死了四天。好，你知道吗？他们都死了。你可以说这个人比那个人的罪还大，或那个人犯了很大的罪，非常严重，大家都看见了。这个人有个隐藏的罪，没人看见，他看起来很好，看看他，他看起来很好，不是吗？但神说两个都是死的。 Amen。 因此神不会看罪的多寡。当你还是罪人时，你还是会有对的行为，可能施舍给穷人。举例来说，你帮助某个人，虽然你做对的事，但你做的那件对的事有没有改变你罪人的身份？没有。有些人很好奇，我们传福音时告诉大家，不管你做了多少好事，你无法拯救自己，没错吧？我们如此告诉罪人，对吗？好，他们不管做了多少好事，他们不能拯救自己，他们需要耶稣保险。现在你已经重生了，现在是神的孩子，大大蒙福，备受恩宠，深深被爱。有时你会犯罪，拜托达拉斯的各位诚实点好吗？拜托，有时你会犯罪，对吗？你所犯的罪会改变在基督里你在神面前公义的身份吗？你真的如此相信吗？重点是，我知道许多人听过我的信息，我要对那些还没听过的人说，还有那些今晚来这里寻求的，仔细想想，在主要的，现在主要的教会圈里，他们相信当基督徒犯罪时就成为不公义的，也就是说他是暂时被切断的，他在当下无法祷告，他不能为病人祷告，他不能求他人代祷，除非他悔改。意思是什么呢？他变成一个罪人。我知道这样说不太对，应该说不是公义的。他变成，不管你说没有团契，不管你怎么说，重点是我们相信罪人，不管他做了什么公义的事或行为，不能改变他是罪人的身份。但对基督徒来说，一天就好。当你在基督里称义后，因着你的行为，你不再算为义，这真的是大错特错。我们没有尊荣神、爱子、耶稣基督、末后亚当所做的。你们明白我们对神所说的是什么吗？我们在说亚当所做的。首先的亚当比末后亚当所做的更大。各位，我还没讲到更多。 我只是先将两者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圣经提到更多，因为当你知道被挂在咒诅的十字架上，救主的价值、珍贵和意义后，如果你知道他是神的爱子，因为他是成为肉身的神，他可以为在他出生前的人死，他可以为未来的人死，甚至我们的明天，他可以为永恒死，因着在十字架上那人的价值，在本质上，就好像耶稣的价值远超过了，远超过了我们罪的代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犯的罪要赔100万，神却付上1000亿。当你知道耶稣的价值时，因此剩下的是更多。剩下的是更多。我还没讲到更多，我只是先将两者放在平等的位置上。首先的，亚当所做的无法取消，需要有新生命。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在一天内取消你的公义？这有问题，这是错误的信念，在教会里很猖獗。当你有错误的信念，就有错误的生活。我们可以我想要小心地说，因为许多人大声疾呼，可能在讲台或是社会最高阶层，他们是好意的。我要先声明这一点，好吗？有些人说，美国需要转向神的公义。你说的公义是什么意思？许多时候，意思是停止错误，做正确的事，一切就都没问题。重点是，美国需要转向公义，回到他赐下的义，回到他赐下的义。Amen。先寻求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他的义不是你做对的事，他的公义是礼物，你只要领受。当你领受这份义，一切的益处都被如磁铁的义给吸了过来，这义带来一切祝福，一切益处都要加给你，加给你们。早上起床时，我们把信心用在财务上，把信心用在房子上，把信心用在车子上。神说，嘿，不要浪费自己的信心。当你早上起床时，只要问一件事，相信我，相信你在我眼里是公义的。因此，这称为因信称义，因为你每天会发现脑中的想法或者情绪上的感觉是不对的。但神说你是公义的。因此你要宣告，我因信称义。当你把信心用在称义上，车子会加给你，房子会加给你，衣服会加给你，你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你。 Amen。 这是福音的本质。受到攻击的是因信称义。 Amen。 我们现在会听到大家说，你的顺服是你的顺服。各位听好，在旧约里，你必须顺服神才祝福你。现在我们相信会带出顺服的果子。我从未想过，平约瑟，你有顺服吗？但我现在想想，靠着神的恩典，我很顺服。人们认为这会带你进入放纵的生活，我告诉各位，不会的。在我们的教会也有一群跟你们一样的人，深爱耶稣，蛮有热情的爱着耶稣，充满爱的丈夫，好父亲。 Amen。 如今不再定罪，如今就不定罪了，大家明白吗？各位，我告诉你，正确的信念会带出正确的生活。那些全心抵挡恩典教导的，他们生命一团糟。重点不是你的或我的意见，要回到圣经上。其实魔鬼的计划很简单，他要你变得自我中心。他知道只要你自我中心，就会忧郁，就会恐惧，就会焦虑。你想着，我这样想对不对？这样做对不对？ 你想想，在某人面前，你总想着我这样说对不对，我这样做对不对。想想看你孩子，在你面前若是这样的，你会说放轻松，我爱你。圣经对征战形容是哥林多后书十章，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实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一起说 Amen。 仔细听，神的兵器是什么？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换句话说，专注在他那使你称义的顺服上，因为魔鬼要你专心看自己顺服或是不够顺服。因此征战的本质就是让你的思想专注在耶稣的顺服上，听讲到耶稣完全的工作的信息，他的顺服。我们所有的意念不应该想着自己是否顺服还是不顺服，要专注看他的顺服，这才是征战，这才是魔鬼的目的。他就是要你看自己有没有顺服，够不够顺服。我告诉各位，就算你顺服，他会说不够。有没有发现他总是在唠叨？你祷告一小时，他说某某人祷告三小时。你读了一章，他说某某人读了十章。就算你做对了，永远都不够，更别说当你做错，他会不断提醒你。其他基督徒也来掺一脚，很不幸有些来自讲台上，这个讲台能够推你下海或拖你上岸。你知道自以为意，我们没有领受神赐的公义。自以为意时要记住，自以为意是万罪之母。当亚当和夏娃想变得和神一样，他们忘了神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到底有什么严重的错？他们想借着自己的行为变得像神一样，但他们本来就有神的形象，他们对神创造他们的样式不满足，他们想要努力表现成为他们本来已有的样式，因此他们从恩典中堕落，他们从高处堕落。大家明白吗？接着他们用无花果树叶子遮盖自己，这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无花果树叶子，沙拉叶，他们用沙拉叶遮盖自己，没有血。神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神说这样不行，神是第一位杀动物，并用动物皮给亚当夏娃当衣服穿，他们全身都覆盖着血。神是第一位献上祭物的，代替亚当和夏娃。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到无花果树下时，圣经告诉我们他饿了，走到无花果树下，树上没有果子，他在寻找的在以色列叫做初熟的无花果，初熟的无花果，他在寻找初熟的无花果，代表当夏天来之后会有更多无花果。他来找初熟的无花果，他没找到，但是找到一棵有叶子的树，应该要有叶子的树应该会有初熟的无花果，因此看起来是结果子的，却没有果子。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耶稣的每个行为都有意义，他咒诅是因为没有果实，只有叶子。无花果叶第一次出现，就是亚当夏娃用无花果叶当衣服，代表自以为意，你们明白吗？然后耶稣教导要如何释放信心，他说在咒诅无花果树之后，他利用这树当作教材，教大家如何对山说话。换句话说，许多年前主这样对我说，除非你咒诅赶出生命中的自以为意，否则无法叫大山移开。你们明白吗？律法不是信心。 Amen。 当亚伯拉罕 我们的信心之父有律法前他就存在，他被称为神的朋友。十诫出现前他就存在了。 Amen。 神总是看他为义，因此我们感到很困惑。比方说罗马书四章的保罗几乎忘了时间，他说当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事实上应该是他大约86岁85岁时，当他遇见麦基洗德，那晚神让他看见星星，他被称为义，记得吗？当他将近百岁时，看起来保罗好像弄错时间顺序了。将近百岁时没有起疑惑，将近百岁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满心相信。其实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的事件，那里说有位天使造访，撒拉笑了，亚伯拉罕怀疑，对吗？希伯来书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还能怀孕，因他以为呢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你去读这个事件，撒拉的反应是哈哈哈，我们家老头跟我还能生吗？他没说老头，他说我主，真抱歉。两者差很多，但重点是关于他的一切没有记录。这是信心的义。这里说大卫这么说，罗马书四章看一下。好，罗马书四章，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啊，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哇哦，神称神为义，罪人，如果你相信，你的信就算为义。嗯哼，你们明白吗？并没说神称圣人为义。如果神称罪人为义，神如此行的根基是什么？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怎能称罪人为义？因为有一位圣洁的成为有罪的，好叫有罪的能为圣洁的。神总有个公义的根基，你们明白吗？这就是信心的义。好，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这么描述，大卫看见我们，他看见达拉斯的各位重生得救称义了。大卫说我羡慕那些人，他们罪得饶恕了，这人是有福的。好，大卫虽然他的罪得了饶恕，他却是在律法之下，还是有刑罚。现在不是大卫的时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耶稣承担我们一切的刑罚，一切的责打，一切的鞭打，一切的审判，他耗尽一切并说成了。不要让他人透过大卫的故事来定你的罪，并让你里面产生恐惧，认为未来一定会面对审判，这与盼望是相反的。大卫嫉妒你们，他讲的不是他自己，不是，他说那人是有福的。他看见你们各位，他说得赦免其过，这人是有福的，这是第一个有福的，他如此形容有福。第二个，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不算在希腊文里是双重否定，妩媚，意思是绝对不会，必定不是，是双重否定。物第一个否定，媚也是否定，放在一起就是双重绝对的否定。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因此大家仔细听，怀疑是罪，恐惧是罪。我告诉你，当亚伯拉罕心里怀疑并说负面的话，神从未看见。当亚伯拉罕赞美神，神看见。 当撒拉不顺服，当撒拉在恐惧里，神没有看见；当撒拉赞美神，带着信心，神看见。因此，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因着信，撒拉还能怀孕。”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亚伯拉罕满心相信，刚强的信心，没有负面的。在信心名人堂里，希伯来书十一章，你完全找不到记录关于他们的失败或罪。因此称为信心名人堂，信心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希伯来书十章讲到，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这是希伯来书十章，一旦明白希伯来书十章，你就进入信心里。希伯来书十一章上面还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顺服。而当你看亚伯拉罕的历史， 他其实晚了五年在哈兰，最后他没有抛下家人，神告诉他要离开至亲家人，他却带着罗德，罗德很麻烦，记得吗？对吗？当你读，不止如此，他说谎，他拖延，带罗德一起，但是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名人堂告诉我们，因着信亚伯拉罕去，他顺服，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好像神没有看见他所犯的错。现在你们明白因信称义了吗？加拉太书四章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让各位明白我想要指出错误信念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大家认为恩典、盼望和爱都很好，有恩典是很好的，但这是初阶，律法才深奥。我们要研读律法，明白吗？有趣的是，如果你对犹太人说，他们会说，是啊，我们知道，我们一直都知道，我们有律法，你们要来向我们学习。不，他们有的是缩影，我们拥有的是实体。Amen， 我很爱以色列，几乎每年我都会去一趟， OK， 但我不相信跟随在缩影后面，我相信应该给他们实体，就是关于仪式，祷告披巾和所有庆典， Amen。 但是当你说律法是深奥的，恩典是初阶，爱是初阶，然后律法才深奥，那我们就有问题了。因为加拉太书四章说，当以色列犹太人，当以色列是孩童，孩童这个字不是儿子 ，hoios 成熟的儿子，而是 nepios 婴孩。当以色列还是婴孩时，他们在律法之下。一起来看这节经文四章一节。好，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所以我的小儿子不能开我的车，我的小儿子不能为爸爸做什么事，就算他很想。我的小儿子他继承我的一切，但他不能吃我吃的美食，他不能吃菲力牛排。我的朋友来我们家吃冰箱的食物，冰箱里的，但我儿子不能。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当以色列还是婴孩，保罗在对犹太人讲话，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律法和先知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包括犹太人。因为他后来说亚伯拉罕的福会临到外邦人，在这章里他在对犹太人说话，记下来，他说我们犹太信徒，我们为 Nepios，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如果你读前一章，世俗小学就是律法，希腊文 Stokion 意思就是 ABC， 律法是信心的 ABC。 但以色列还是婴孩，神让他们受律法管辖，只等到满足的时刻到了，神会差他爱子带来恩典。我超过进度了，下一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又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希腊文是一个字，成熟儿子的名分 ，Huios dia， 成熟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当恩典来了，当以色列在律法之下，他们是婴孩，耶稣来了之后，他带来儿子名分。你却告诉我，恩典是 ABC， 律法是长大成熟，我们都被魔鬼诈骗了。我讲了好几次诈骗，在这也是这么说吗？他在你们眼睛上盖上一层羊毛，他骗你，很惊人。任何人，即使是世上的罪人，假设神今晚出现在他们房间，今晚在达拉斯，达拉斯最糟的罪人，假设神出现在他房间里，他会做什么？他会跪在地上并说，我是罪人，请离开我。他一定感受到神的圣洁。假设最糟的罪人，假设神向最糟的罪人显现，他都能感受神的圣洁，我们怎么会说这是深奥的？当神向他们显现没有罪人，即使在圣经里，马挪亚参孙的父亲和母亲，所有你在圣经里看过的人物，当天使，就连天使显现时，他们总是害怕，天使必须说不要怕。他们总意识到什么？圣洁。我想说的是，我们真的需要教大家圣洁是什么吗？就连罪人，当神显现时，他会说，我是罪人。没有罪人会这样说。圣经里当神出现时，也没有人这样说，哦，主啊，感谢你赐我的爱，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没有人，除非有圣灵的感动，就像大卫。各位，我想说的是，我会教导圣洁，但我教的是圣经的圣洁，也就是分别为圣。大家仔细听，听好，你必须移除这个概念，从脑中和心中移除。恩典和爱是 ABC， 圣洁才深奥。你们必须挪去这样的概念，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所认识的根本还不足够，因为耶稣基督爱的长阔高深，远超过一切智慧，需要有圣灵教导我们基督的爱。圣洁、律法不需要圣灵，律法不难，表现好，好结果，表现差，坏结果。需要圣灵吗？你需要圣灵教你，你可以领受你不配得的好，因为有一位承担了一切他不必承担的恶。弟兄姐妹，哈利路亚！都因为，各位，请不要误会我，我们绝对绝对不是在说神不圣洁，神对罪松懈了。现在神看你，为什么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知道吗？是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2000年前有个人为你和我定在十字架上，他原是不知罪，因我们的罪成为罪，使不知公义的我们可以成为公义，拥有他的公义。因为神是圣洁的，当他承担我们所有的罪，神完全释放出他圣洁的愤怒，完全释放，一边又一边，他所有的审判临到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吸收了神所有的怒气，并大喊，成了。你们明白吗？今天因着耶稣已被审判，在正义的眼中，圣洁的神无法再将已经在耶稣身上审判过的罪归到你身上。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们明白吗？并不是他怜悯你，不，他这么做是公义的，他的圣洁和公义无法定你的罪。逾越节晚上，当血被涂在门框上时，神的圣洁当时就守护这一家，神的圣洁和公义在他们这一边。为什么？血已留下，有人为这家付了代价。 他们的罪债已还，他们的罪已受审判，这家中已有死亡，因此神的圣洁不能要求再有死亡，神会失去圣洁。如果他为你的罪惩罚了耶稣，又转过身定你的罪，这会使他不圣洁。你们真的明白吗？神是圣洁的神。你之所以蒙福，是因为神不再将罪归于你，不是因为你没犯罪所以蒙福。我们都恨无罪，凭约瑟牧师恨无罪，我们都恨无罪，但这节经文说你蒙福，因你若犯了罪，神不将你的罪归于你。因此你蒙福不是因为你不犯罪，而是因为神永远不会，绝对不会将罪算在你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2000年前他将我们所有的罪归在耶稣基督他儿子身上，因着他儿子代替我们死，代替我们受刑罚。今日神不再，不能，永远不会将同样的罪归于你。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的名，主，感谢你。
There once stood a wall deep and wide, tall and strong. There it stood, built of all our unholiness. But this man, by his blood, broke down the wall, loosed the flood of the mercies of God for all mankind.
耶稣，感谢你，现在一波又一波的恩典正朝着你来，神正释放恩宠，还有恩典，代价已付了，各位，这是你的，领受。
There once stood a wall, deep and wide, tall and strong. There it stood, built of all our sins.And uncleanness. But this man, by his blood, broke down the wall, loosed the flood of the mercies of God for all mankind.
朋友，停止责怪自己，停止责怪你的配偶，停止责怪你所爱的人，停止惩罚自己。耶稣受击打是为了你，他代替你受击打。人类可以对神表示最大的谦卑，就是主，感谢你，并领受他所赐的。神已经赦免你，借着基督已成就的。你是谁，竟不原谅自己？你怎么能不原谅自己？神都已经原谅你，而且在公义根基上，他公正地原谅你。为什么你还在惩罚自己？为什么你要伤害自己？为什么要伤害你所爱的人？各位，今天你是否愿意说，天上的父亲，天父，阿爸，天父，我领受你的爱，我领受你的赦免。轻轻说出你的名字，奉耶稣的名，我原谅你。我感受到有人需要原谅自己，就是在场的人。有些人的身体有反应，医生称为身心失调，心理和身体两方面，这是你身体的反应，因为你觉得有人要为你的罪付代价。朋友，耶稣已经做了，看看十字架，没有人的死法或像耶稣一样的在每个层面受苦。 当以利亚祷告有火降下，烧毁祭物，火降下，吞噬了12颗石头，一切都烧尽。因为在旧约里审判大于祭物，但是当耶稣祭物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用他的身体吸收了神所有的愤怒审判，并说成了，不再有审判，祭物仍在。这一次祭物大于审判。Amen， 弟兄姐妹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感谢你。如果你正在收看，不管你在哪里，你说平牧师，今天在你分享的过程中，我不晓得我怎么了，但我觉得我知道神是真的，我感受到他的爱。朋友，耶稣来为罪人死，如果你不是罪人，你就没有资格。但若你说我是罪人，耶稣就是为你死。朋友，他已付上最终代价，使你得救，使你得饶恕。你需要做的就是接受。你的救恩因为成了而开始，不需要再做什么，在基督已成就的事上安息。现在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对天父这样说：天父，谢谢你爱我，差派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有的罪。你使他从死里复活，是一种宣告，我所有的罪都被挪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救主，我的神，从现在到永远，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嘿，听着，如果你在现场，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现在你重生了，生命里旧的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更新了。 Amen， 赞美主。请大家起立，我想用每周日我在教会的方式结束这场聚会。神对以色列大祭司说，你要用这样的话来祝福，我要赐他们我的名并祝福他们。神啊，愿天上的父祝福你，以亚伯拉罕的福和生命记28章来祝福。愿主保守你，在接下来一周保护你，远离邪恶，远离感染，远离疾病和病痛，远离所有黑暗势力，远离恶者。愿主使他的脸，愿主耶稣使他的脸光照你，接下来一周里赐你恩宠，赐你恩典。愿你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享受神白白的恩典。愿圣灵笑脸帮助你，愿主扬脸并赐你 Shalom 全人健康、健全和平安。奉耶稣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赞美主，神祝福大家。